二了哈。那这个部分很当然有人觉得说，哎，这个政策终于拉回到正轨了哈。可是呢，有些人是站在比较帮弱势讲话的角度，认为这些弱势者呢，就是因为租不起正常的所谓的住宅，才会租到这些地方来。那如果说不再给他们租金补贴，会不会造成他们更加的窘迫呢？那这个政策的反复啊，我们李彤彤理事长认为说，这背后呢有三大说不出的秘密。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秘密请理事长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好，这个政策啊，反反复复啊，
对，真的是，
真的是，我起初一开始的时候是租赁专法在立法，
嗯，
立法的时候呢，我们租赁专法立法，这最主要就是说。包括一大部分在为包租代管铺路嘛，
还有一个是社会
住宅，但是呢，它缘起啊，其实希望空屋移转来活化空置的房屋，
对，
这政策很重要，
嗯哼，
活化空置房屋，对不对？嗯、当然对啊，
对，
但是大家都讲对，但是就偏偏很难做，为什么
很难做？
你说这个是。公有的闲置资产，还比较容易一点，
是、
就公有是闲置资产都还不大容易了，不要说私有资产、你要来跟他活化，我的资产你要来跟我活化，我可能也不需要你来跟我活化，
要跟你拼命了，
对不对？那所以你要我空屋就会被你逼出来嘛，
嗯嗯，
既然逼不出来，就说要鼓励，所以既然要鼓励呢，就应用包租代管这个政策，那空屋移转80,000户社会住宅。是蔡英文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一定要贯彻。
嗯嗯。
但是呢，偏偏呢，为什么会立80,000户空屋的呢？那当事者、主事者、高官，我们不要讲哪位，
已经不在位了。
他就说，我亲口跟我讲，我就不相信800,000户空屋。80,000户都逼不出来，
就一层了。他那时候就是抓一层的、
我就跟他讲说，你逼得出来的话，不止一层，可能两三层；逼不出来的话，1% 都有问题。果然就中奖了，根本推动跟推动不了，所以赶快呢，赶快呢，赶快就是开始招标的时候不限制空屋了
不限制
那个。
那
时候我就质疑说，怪。你这个里头还有这个立法里头，为什么有违章加盖？可以允许包租代管这个租金补贴？我的方向不是反对说业者去做这件事情，我的方向是政策为什么会去对违章建筑可以允许他这样做？我是。站在质疑的态度，
站在质疑。
但是呢，内政部的官员呢，他们解释说，这是立法委员来关说的，希望为弱势关说。
对对对，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弱势嘛，就是弱势，那租不起嘛，
租不起那正常的房子，
就住加盖嘛，你应该加上去，所以把它加上去了。那我说这样子是不大妥当，我当初我发文说不大妥当。所以官员非常生气，就交代了这个营建署，当初的营建署现在是国土署嘛？
对，国土署，
当初的营建署特别为了我这个发了文章呢，这个来声明说，我是以讹传讹啦，所以合法的房屋才能够这个获得租金补助啊。你怎么说这个？我说你这个是你们修法列在里头的，我当然要质疑啊。结果他说没有这回事，就是合法房屋才有那个
才有补贴。
李彤彤是以讹传讹，误导民众。好，那这件事这样过了这几年，我们看到国土署、营建署。有在关心这个事情吗？你还同意他申请呢？
对，就是同意了，
对不对？
没错。
你还说不，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政策为什么你都说定了，然后又说没有这回事，然后又偷偷放行？
对，
放行了几年，你是给了这些人糖吃，然后你现在把它断食？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顶楼加盖违建到底是对还是错？他公安是要注重，没有错。弱势要怎么帮助？我们也许另外的政策再
讲。另外一个，对
但是你不能说我修立法了，我又否认了，然后我又放行了，然后现在又说，通通明年开始 统统不行，
那不行，再申请。
你给了这么多年的糖吃，现在临时说禁食，那你当初为什么不会想到公安的事情？
嗯，
这么简单的事情不会想到吗？对不对？
对，
你当初就让抵抗立法委员说不行，这个是公安的问题。
嗯，
我们不能列在条例里头。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误解说啊，你怎么在这个赞成违章的？这个也不好啊，有些人在 FB 也会跟我
对啊，没错，
提管啊，他、
嗯、
说你为什么会赞成这个公安违章的事情来替政府讲话、
嗯？
我不是说违章就是适合，我也认为不适合。那违章的弱势的应该要想吧，去帮助他们。
嗯，
但是你说这个叫补助的话，那可能也会造成大家的质疑啊。所以现在重点是在政策。反反复复，那为什么政策反复？
嗯，好，这个背后有一些秘密，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请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来讲讲这个背后的三大秘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则让钱及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讨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理事长啊，他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最新的一些房市讯息啊。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租金补贴哈，这几年来政府都大力的哦，每年有300亿的这个租金补贴。那可是这面呢，虽然说政府讲说不会去补助啊这些所谓的违章啊什么啊这个顶楼加盖的这些啊这个租户哈、啊，可是实际上实物上面是有补助的，所以才会有现在对外宣称就是说，哎，明年开始呢这些都不再补助了哈、啊。那这个刚才李同荣理事长也是哎蛮有所感的哈、啊。当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内政部营建署呢还发在媒体上面呢，就是啊等于是说啊，这个我们李同荣自己上这个以讹传讹这样子哈、哦、啊，这边给李同荣理事长一个澄清的机会，
应该给他一个道歉的机会，
应该给他给营建署一个道歉的机会，对啊，
所以我说刚刚所说的讲，就是说后来因为空屋移转是确实困难了，
对，
所以变成了80,000户的社会住宅啊。不敢讲空屋了，完全狸猫换太子，就是把它变成说啊，就一般房子房屋不是空屋移转了。所以这个政策基本上我们不认为说补助不好，但是就是因为你补助，你已经花300亿的钱在做同样的租客承租户同样效果的事情，就是说他获得的补助金并没有更多多少。那这样子是在为了就是。80,000户假政绩嘛，
对。
那这80,000户假政绩做了以后，我说第一个命运就是为了这个政绩，没有办法达成，赶快要连这个违章什么东西，本来是营建署都说我们合法才会那个，现在呢非法也进去，为什么他们难道看不到吗？那就是要政绩嘛。
是。
那再来，为什么又第二次呢？又会放行呢？就原因就是因为总统选举那个时候，总统选举
对，
就是政治考量嘛。
嗯
那现在为什么又说行？老实讲，我的政绩已经假政绩已经达成了，所以大家可以闪了。这个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已经80,000户已经达成了嘛，所以你违章可以退场了嘛。我讲一句难听的，就是这样嘛。你们这些违章，那说穿了，这个顶楼加盖违建补助租金补助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政府在这个做政治考量的一颗棋子而已嘛。所以他行跟不行，
对，
都是政治考量啊。
对，所以我是觉得是他说了算。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跟新青安一样哈、哦。这个选举到了什么花招都有，所以我就觉得政策啊，我们一贯性就好。那公安我们也赞成。弱势怎么样补助？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有另外一个方法，否则的话，这些弱势真的是他就是租便宜的，就是真的要炒到顶楼加盖了，真的是蛮可怜的，找到顶楼加。现在既然公安的问题，那政策总要有一个方案出来了，你不是说我一张命令，行政命令，现在其实他修法的草案呢、啊，还没有到立法院呢、啊，真正明文规定可以的违章可以违章。这个加盖的部分，它被允许为租金补贴范围，
是
必须要修法帮我把它拿掉嘛。现在有在提出草案嘛，其实还没送到立法院呢、啊。哦，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澄清，政策才会让民众真的是有可适从啊。
对，才可以适从，没有的话就大家无所适从这样子哦。那事实上刚才提到了那个所谓的社会住宅80年20万户，那时候蔡英文提出来这个政变啊、那还。 其中的8万户就是要空屋
转，
那时候这是他宣传是这样这样说的，而且呢，这个部分是真的有达到哦，
嗯、
因为刚才提到这
达到是没错了，达到都不是空屋，
对，都不是空屋。那可是因为12万户很难达到，所以呢，他后来就是哎到处去东凑西凑说，哎，我们的，
所以我对包租代管这个产业其实是。寄予很大的这个前瞻性的一种一种希望的、
嗯，
我觉得这个产业是值得扶持。
当然，
但政府不要给吃了以后，这些产业到时候未来没有这颗糖吃，这些产业也会很惨呐、啊
嗯。
所以包租代管它应该往正确的方向，就是真的去包租，整个包租下来，很多这个闲置的啊人、
嗯、
有甚至有。公家机构也可以去把它包承租下来，标招标、
哎、
把它承标下来，然后呢包租代管业呢他去做整装，他去把做商业包装，他、
嗯、
可以发展得很好、
嗯、
很多很多例子啊，你包括那个郊西的这个什么露天的这个那个泡汤的，他们也经营得很好，都是闲置资产把它弄起来的，
嗯、
啊、所以包括民间也是一样
啊，
一些闲置的这个老屋啊，其实都可以把它包租起来装修、
嗯、
然后再去出租给弱势或者是租客。
嗯
啊，这样子这包租代管它可以往正确的方向去走，它不会就是说到时候政府没有这个补助了以后，这些业者这么多的业者那怎么办？
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持续来关注的一个问题啦。哦，好，那这个最近呢，这个经济学人呢发表了一篇这个台湾病啊这样的一个议题哦。那我们政府啦、学者啦、相关的业者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台湾病的说法呢，哎，各个有不同的一个解读哦。那我们今天呢，也要请这个李彤彤理事长来跟大家来稍微哎做个这个说明哦，到底这个经济学人的一个台湾病是真的有这个病呢，还是说经济学人有病呢？我们也请理事长跟大家来开示一下。
这个应该张老师也有说过，这个经济学人病了、啊。
嗯
嗯。啊，到底是经济学人有病还是台湾有病啊？
嗯、
他讲的台湾病就是说，因为央行操控汇率嘛，
对，
所以造成了这个所谓的台币不这个实现这个大幅度的升值嘛，
哈、嗯，
所以造成外汇存底增加了，而且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推升房价了，
对，这资金太多，
就推升房价、
嗯。
但是我是觉得经济学人是这个用单一的变数，当然央行有反驳了，
对，央行很快就反驳、欸，
你的大汉堡，你用汉堡来比喻啊，这个单一商品呐、啊，这个来比喻我们的经济的问题啊，这个是啊值得商榷、啊
嗯。
那同样的。你用单一一个汇率来说会推升房价、
嗯、
我告诉各位房价我曾经公布一个信息说房价有要形成的那个结构啊有13大指标
嗯
有3个面向是基本面向还有技术循环面向还有政策消息面向
嗯
还、啊、有这个13大个指标有50种变数形成的、嗯嗯、
是
啊你汇率是只有我这个在基本面上的第一项三率所谓三率是利率啊税率汇率它还是几个大指标里头的一个小指标
嗯
这、
嗯、
一个汇率就能够推升房价那汇率你要你说你油资多我房市在下修的时候你油资再多它也会流到房市啊、
嗯、
那现在不是油资很多吗是流到哪里、嗯、流到股市啊
对,
对, 对
流到股市
啊对不对大家看好股市就往股市走嘛
嗯
但是大家看好房市才会往房市走嘛
嗯
所以这个基本上不能够用说你油资产生油资太多就会往这个增房价、
嗯、
这个只是因素之一也许是但是呢绝对不能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所以经济学院这个论述啊这个也就是说简单的讲它简化了房地产的这个房价的组成结构
影响、哦、
它用单一、嗯、像央行讲的它用单一变这个我还蛮赞成金融
有共识
有共识我们之间还有共识
对
它用单一变数去解读房价
嗯
这个就不好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啊、嗯、我们也希望这个杨总裁啊要好好记住他讲的话所以单一变数不要想说我们单一变数就是炒作就会把房地产炒起来
嗯嗯
你怎么炒你房价不跟他怎么炒 那房价为什么是不为什么会高？你们反过来检讨政策了、
嗯
哦、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都值得我们去探讨。所以经纪人也有经纪人，经济学人也有经济学人病啦、啊
嗯
啊。台湾不见得有经济病啦、啊
嗯
哦。所以要从这，但是他讲的有一点倒是我们觉得自己要去检讨的。
嗯。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整个的产业这个都是集在某一个这个等于我们产业做的倾斜度的发展。
哦、对他讲的这一点我蛮认同的。
AI 产业这个集中就好像我们半导体就一座城山你就、嗯、一座城山你就要抵天下。
对。
那这一座城山只要被搬走了，像美国现在想要一直想要搬走这一座城山。
对。
你会不会很危险呢、啊、
嗯。
会啊。那假如这一座城山又 AI 很强的话，强到这个没有办法这控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什么？贫富差距就扩大。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统计出来了，
对、嗯、
高分位的跟这低分位又拉开了，
对，
又拉开会产生什么？其实就是年轻人买不起房嘛，
嗯哼，
对不对？这个贫穷户买不起房嘛，
嗯哼，
那这个就会严重。这个是经济学院来点出的，导致这个央行可以来做参考。
嗯嗯，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它导致了这个所谓的财富分配不均哦。那这个叫富者越富，那贫者越贫哦。所以我们的这个财富啊，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哦，贫者跟富者的一个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个这两天不是我们的这个赖总统也说，哎，我们台湾呢有钱又有闲哦。我觉得他看到的是那个 M 型的那另外那一端，当然他们是非常有钱。钱又有闲这样子，可是另外一端呢是苦哈哈的哈，没钱又没闲这样子。
你选举到的时候，你就会讲这个世上苦人真的很多了
哈。
所以贫富差距扩大这件事情啊，我个人的观点是啊，房地产你去打豪宅打什么？这样不友善干什么？豪宅的定义那么低，然后呢，我要买一个台北市买一个五六十坪的新房子哦，
嗯，
新高楼。我就会超过高价定义，
对，
我贷不到款，
没错，
我还被认为豪宅，嗯、还会课比较重的税，
嗯，
那我一辈子辛苦想要换好一点的房子都不行哎，
嗯哼，
我只有一户都不行哎，
都对，没错，
所以豪宅基本上不管你什么宅，你一户你都不应该把它定成说豪宅，我要抽你豪宅税，
嗯哼，
那都不应该啊，因为他也是辛苦一辈子，他缴了很多税才。他除非他是买两户、三户、四户嘛，他只有一户的话，你这样的定义也不对。所以对于高价的部分，你完全你要去控制它，其实你就是做给年轻人看呢、啊。但是问题，年轻人也买不起房啊。你打一折，打他打这个房价下跌两成、三成、四成、五成，他都买不起啊。所以你要这个价格的部分，你让市场机制去发挥。
嗯，
你有办法买多少钱你就买，我持有税增加，然后其他的税制我可以增加没有关系。持有税我们是偏低了
哈、嗯，
但是年轻人你没有办法用打房来消除民怨的。
嗯，
所以年轻人这一块啊，你要去鼓励年轻人能够储蓄，鼓励他储蓄，相对的提供他自备款的这个资助，然后呢。提供他贷款的优惠，
嗯，
那这样子年轻人跟有钱人，穷的跟有钱的把它分开，他们要怎么去炒？我跟你讲，这个房价不是说你光炒你就可以，就一定可以房价可以炒高，没那么容易，
嗯，
对不对？那这个穷的人你要怎么样做？所以社会住宅真的是很重要，
嗯，对，
所以这个政府应该是重视这一块，
嗯。
比打房更重要。
嗯，对，没错。所以呢，这个政策上面呢、哦，有时候不是说啊，这个一个令一个口令一个下来就是全面的一个施行。那现在就是我们蛮明显到央行呢，现在就是说把整体的市场都打趴这样子哦。那根本对于这个所谓的想买房子年轻人来讲，也是没有什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最近刚来我们也听到那个行政院长说，哎，这个明年呢，这个新青安要结束了，跟他说不会再用新青安的这个模式来。辅助的
不会用这个名字的、
嗯、不会用这个名字那也改一个名字这样子、嗯、那这个部分我想也是会不换汤不换药这样
基本上年轻人应该买房应该要鼓励了哈、嗯，应该要优惠了。但是我是觉得，你用这种免宽限期哈，
嗯，
这用这种宽限期太长了，5年宽限期啊，
还有40年
这要考量啊，这些有一些制度要考量。我是觉得，它会持续一个政策下去，但是呢，它会修正，
嗯，
它某些地方会修正。
对，就是、我觉得就刚才提到那个宽限期应该要修正。
对啊，宽限期的、啊。
嗯嗯嗯。那利率补贴这个部分，
还有你对于门槛上面来讲的话，嗯、要知道它的收入门槛呢、啊。
对。
其实收入门槛是蛮重要的、嗯，就是说你有多少收入，那去买多少房子嘛。
还有就是
贷多少款嘛，
所谓的新青安，有些是50岁以上的都还可以申请，这个立法委员有在申，有在这个批评这样子。
那名字改一下就可以了，你不要用新青安就可以了。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李同荣理事长聊到这边，非常感谢理事长在百忙之中呢再度拨空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一个意见，谢谢理事长。
好，谢谢，再见。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还要我说什么？希望我说什么？你到底在等什么？当爱情走到分岔路的时候，你说谁不寂寞？别问我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你还能给我什么？明明看见你们在街头亲热，你却说只是朋友。既然你曾经拥有，不想要留，我又何苦为你守着从未出生的门锁？忘了想的心爱的你，才能真正走出你从未实现过的梦。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金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时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节目好听，这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